于建平、胡孟刚、黑沙掌陆锦彪、赵化龙等等等众人全没咒念了，愁死，眼看就家破人亡，身败名裂。正愁着，外边黑影一晃进来个人，胡孟刚揉揉眼睛一看，啊，你还活着。屋里的人眼光刷都集中到这人身上，于建平呢没见过这人，十二金钱就一愣，一看这主小个不高，长得干巴巴，跟烧鸡差不多少，枣核的脑袋两头尖，小窄脸，斗鸡眉，深眼窝子，小鹰钩鼻子，那手爪子多少日子不洗了，往脚上看还光着脚丫子，穿个新袍子，这玩意儿怎么瞅怎么别扭。于建平不认的是谁，旁人认的，镇通镖局四大镖师之一九股烟儿巧帽。咱们一开始说这书的时候就说过，这个九股烟巧帽在镇通镖局也有一号，就是这个人啊有点古怪，一说话是尖酸刻薄，人缘不太好，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太得意他。咱这么说吧，连跑道送信的小伙计账房先生没一个跟他合得来的。其实这位心肠还不错，就是个嘴呀、啊、讨厌，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，怕说什么他往外聊什么。就有时候胡孟刚对他也烦得慌，他发现九鬼烟乔茂有一定的长处，所以呢对他十分宽容，一直跟他在一起混了十好几年。咱们再说丢银子那天，那个战场十分混乱，后来打完了仗了，银子也叫人夺去了，胡孟刚查点人数，单单少了九股烟乔帽，派人这个划来呀、啊，说活着也要找回来，死了要见尸首，咱们好做的心里有数，通知人家家属啊。就往往反反多少次也没找着这个乔茂，后来大家嘴不说心里都清楚，乔茂肯定死了。这些日子就找镖，大伙光在绸厂里头转个了，把乔茂这茬就忘了。没想到冷锅冒热气，哎，今儿个这小子冒上来了，而且穿着这么身衣服，大伙一见是啼笑皆非呀。胡孟刚真没想到他还活着，兄弟，多日不见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沈明仪看了看他，哼，我总镖头还用问吗？人家找个地方躲清静去了呗。咱哥们儿脑袋瓜子搁在裤腰带上，舍死忘生，出生入死，你看人家多清香。哎呀，人呐，别太滑了，太滑了没有好处。你要这么办事的话，嘿，将来就走到绝路上。旁边也有人说风凉话，您乔老爷多奸呢、啊哎、在战场上大伙都玩命，唯独没见着他。我说乔老爷，您躲哪儿去了？这些日子混得不错吧、啊、怎么回来了？七嘴八舌头的。于建平就发现乔茂小胡子直蹦，嘴唇直扇呼，再一看呢，乔茂哭了，眼泪一双一对，啪嗒啪嗒啪嗒。胡孟刚狠狠的瞪了旁人一眼：“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咱们还有这份闲情逗咳嗽吗？老乔回来，我欢迎。兄弟，快坐下。”胡孟刚说着，给了倒碗热茶，捧到九股烟近前，乔茂把这碗茶接过来，看看胡孟刚没言语，一扬脖把茶喝了。大哥，各位，方才有些弟兄说那话可够损的哦，你们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，舍死忘生，怎么我就那么清闲呢？ 我就啥事儿没有啊！你们看看我这是啥啊？刺啦！他把这个新袍子撕开，露出他这个前胸，也就能跟那烧鸡差不多少。那肋条骨一根根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他这一扯开衣服，大伙一看，哎，再看九股烟乔帽，伤痕累累。这胸脯没好地方，有圆形的疤了，有长条的，横一道竖一道，密密麻麻如同蛛网。再一看乔茂左肋扇的下头还有一条伤口，这伤口能有五寸多长啊，那肉还翻翻着，还没长合呢。乔茂让大伙看了看，我各位，你们瞅见没？你们不好受，我就好受得了吧？哎，哎呀，人呐，我看出来了，墙倒众人推，破鼓万人锤。我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回来。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什么也不说了。我总镖头，咱哥俩处的不错。我记得15年前我来投奔你来了，旁的人全反对收下我，唯独您力排众议把兄弟我收留了。这些年跟哥哥风风雨雨，我也混得人模狗样的了，是不是呢？这回我没死，我算捡条命。总镖头，我来向您告辞来了，回家抱孩子去，这碗饭我吃不了。你看他这一说呀，胡凤刚心里头也挺难受。贤弟啊，你走哥哥不留你，但你身上这么多的伤，你怎么走得了呢？在镖局子歇歇吧，我找高手给你治一治，你恢复了体力再走不迟啊。
哎，我在这干嘛呀？你看你周围这些人都有用啊，唯独我没用啊，我是饭桶，我是窝囊废。不过我这个人有什么话我说什么。我说在座的这么多高人，你们把银子找出来了吗？哎，你们知道长翅膀那豹子是谁吗？你们知道那银子落在哪儿吗？呀，于建平也一愣，听他这话里有话呀，旁人不知道，背不着他知道，人们呼啦朝围拢过来了。胡孟刚就问兄弟，那么我们没找着下落，你寻着什么方了吗？快说说我听听。
我哪行啊，这么些能人都不行，我一个饭桶就更不行了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哎，我后边有闲屋子没，我得睡一觉，睡完了告辞。说着话转身就要走。12金钱于建平一看呢，他挑理了，心里不痛快。本来嘛，刚一进屋劈头盖顶，大伙是冷嘲热讽，什么人也受不了。于建平过来了，这位朋友你先留步，我自我介绍介绍，我叫于建平。九股烟翻眼睛看看，
哦，于大侠，
久闻大名啊，咱哥俩还真没会过，今天是头一次。怎么您了也在这儿呢？
啊，
我来了不少日子了。我说老弟啊，你别挑大伙，一个锅里轮马勺，大伙出生入死混了这么多年了，是不是呢？也背不住大家是开个玩笑。再这一说，镖银丢了，人们这心里都心急火燎，说话难免重了一些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代替大伙向你赔礼了。大兄弟，你先坐一坐。
乔茂点点头，
嗯，你们听见没？听见没？听见？同样是话，在人家嘴里头说出来听着顺耳，啊，在你们嘴里说出来狗嘴吐不出象牙来，他妈听着别扭。我于大侠，就冲您这身份，
拿我如此至重。
哎，我深受感动啊，
这阵谁撵我我都不走了。
于建平又给他倒了杯水，赶紧把最好的刀伤药拿出来，叫铁掌黑鹰程月帮着马上上药，伤太重了。等把这衣服扒光了一看，呀，后背比前心还厉害，有的伤口都化了脓了都。马上给他清洗干净，上了药，吃了药，包扎完了。再看九谷岩这气色比刚才强的多的多了。于建平又吩咐厨房马上做碗热面条，握俩鸡蛋，大大的葱花，搁点香油味之素，这玩意儿大鼻香啊，让乔茂吃下去了。最后吃的他鼻子尖也见了汗了，狗油胡也竖起来了，打俩嗝。知我者于大侠也，我说实话，我三天没吃饭了，这碗面汤把我给救了。胡孟刚过来，兄弟，这会儿你没说的了吧？刚才听你那个话风，似乎你心里头有了数了。莫非你知道表演落到什么地方了？
当然了，当然了，不知道我回来干嘛呀？
不但知道躲子眼在哪儿，不但知道表演在哪儿，我还知道一切的一切。
哦，真没想到。那兄弟，你当着众人的面，你说一说怎么样？
这个，我这阵精神不太好，我打算睡他一觉，养足了精神，恢复恢复脑子，我再详细的说怎么样。
哎呀，胡孟刚用手戳着他脑袋，我说兄弟，你这人就这手讨厌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你拿捏什么呢？我们都要急死了。你还睡什么觉？你这只精神头不挺足吗？你大概的跟我们说说也行。
他说是啊，你讲讲呗，看是吧？来了吧，反正我这人怎么的也好不了，立多大功啊，在你们眼里瞅着也别扭。好了，那我就说说吧。他说怎么，啪啪啪，一扑一解，一说这个经过，在座的人是无不惊骇。
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啊！
你看那乔茂长得像干巴鸡似的，一点能耐没有，谁都没办了的事儿，人家办了，
确实讲出重要情报。你要想明白怎么回事呢，咱还得从头说起。就是那天接镖人的时候，乔茂奉命看着那个书胖子书的人，保护他。乔茂使的那小片刀才一斤二两多沉，要讲那轻功他占着一绝，要讲叫生打硬拼他就不行了，所以把他搁到后边了。那么前头这一脚手平摊五次，这一打乔茂也挺认真，拎着小片刀站到书胖的轿车旁，可是他抻着脖子光往战场上看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书胖子轿车跑了，乔茂不知道。等回头一看，胖子没了。乔茂心说，他妈这小子，我在这保护你呢，你倒跟我打个招呼啊。哦，你先溜了，你溜了我奔前敌吧。他晃动小片刀也想加入战群，助胡孟刚众人一臂之力。他刚往前走了两步，斜刺里来了五六个土匪，有使棒子的，有使电光钩的，有使长苗枪的，奔乔茂就扑来了，把他围住。这还有一个，乔茂吓得魂不附体，赶紧晃小片刀跟这五个人打斗到一处。打了没三几个回合，汗都冒出来。小茂一看不行啊，人家人多势众啊，我赶紧掏之呼吧，脚尖点点唱，从一个黑的个子脑瓜顶上窜过去， 他轻功高。这帮人一回头，哎，把这小子蹦得真高，比兔子蹦得还高，追他。说再好就追。本来乔茂想归队，归队那玩意儿心有底呀，哪知道被人这五个人逼的做不到了。他下了范公敌呀，顺着这个麦地他就跑开。这五个人是穷追不舍，其中有一个呀还带着弩弓盒子呢，射他射他。那位把弩弓盒子拿出来了，对准九股烟，嘎巴就打出一支弩箭来。这支弩箭贴着肩膀头打过去了，嘎巴又一支。乔茂一拨了脑袋，在嘎吱窝底下打过去了。结果第三只他没躲开，正削到左面这屁股蛋子上头。哎呀！这家伸了下能有四寸多深，可把他给疼坏了。屁股蛋子上带只弩箭啊，这是连窜带蹦，拼命往前跑。一边跑着一边把手伸到后头去，把剩到外边那半截是抓住了，一咬牙，去你妈！他把弩箭蹬出去了，这弩箭这尖还带倒须钩的，一下蹬出一块肉去，好像没把九股烟疼昏过去，血流如注，裤腿都湿了都。正在这时，麦地里头还藏着一伙贼，哦，站起五六个了。我们在这呢，小子往哪儿跑？迎面把他给拦住了。乔茂一看腹背受敌呀、啊，今天只好是拼了，晃动着小刀跟前后这十来个贼站在一处。你就是好样的也盯不住，何况是他呀，能耐不怎么地，再负了伤了，眼前发黑，站立不稳，一失手将后的这一棒子削到后脑勺跟后背上。这棒子是木头的，这要铁的他就死了。棒啊、一棒子是打昏在地，哎，能有四五秒钟吧，这乔茂在地躺着，似乎耳朵能听见，就听有个贼说：“把他废了，算了算了，老当家的吩咐了，能治一夫不治一死。”哎，他要是个普通的人，咱就不打他了。他是个镖头，镖头就得好好收拾收拾，不放躺下，不放手，这可以了。算了算了算了。再以后的事，乔茂不知道了，也不知过了有多么长的时间。乔茂昏昏沉沉，把眼睛睁开一看，早都黑了，漫野荒郊渺无人迹呀、啊！身子稍微一动，哎呦，这个疼啊，骨头节都散了都。摸摸后脑勺，一个大疙瘩，就那棒子削的，这疙瘩跟小馒头差不多少，都打破皮了都。哎，这身上也不是受了多少伤，他一划了，那小片刀还在旁边，他把小刀捡起来，只要坐在麦地里头，他回头看看，战场上空无一人，战斗结束了，我们镖局子的人都哪儿去了？怎么也不找着我呢？其实不是没找，没找着。乔茂忍着痛往前爬，爬到出事地点，划了了一手鲜血。他一看，哎呀，这谁的血？这是回忆回忆，镖银丢了，那是打乱套的时候，书胖子也没了。他看着马匪把银子给裹走了。乔茂哭了，完了完了，哎呀，我胡老哥这跟头栽的太爆了。 镖旗子被拔，银子被劫，这回到海州非吃官司不可。老天爷有眼，我捡了条命，我怎么办？回海州镖局子，回去我也是跟着发愁去，有什么用啊？哎，他抬头看看星星，计算了一下，从昏厥到现在不超过一个时辰，一个时辰就是现在的两个小时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帮贼劫了银子也走不太远，银子太多又沉。我回镖局做没事儿，不如我冒险跟踪吧，我超跟着。我能耐不大，我眼睛好使，我有个机灵劲儿。我瞅瞅那贼窑在什么地方，我看准了，摸清了，我回去送信儿。我不比这样回去强吗？但乔茂又一想，不可呀，我这能耐有限，这帮贼可太邪乎了，特别是那个老妖头子，是铜锅铁杆大烟袋，这家邪乎的厉害。那手下的人都不白给呀，倘若被他们发觉，焉有我的命在呀？按着绿林道的规矩，打斗的时候尽量不死人就不死人，但是跟踪盯梢可例外，这玩意儿犯绿林人的大忌呀、啊！真要被他们发现，我在后头跟着，抓住我，准死无疑。这怎么办呢？可又一想，我老哥胡孟刚够意思，够朋友，够良品。当初我走投无路来投靠人家，都反对，谁也不愿意要我。胡孟刚力排众议，把我给收下了。哎呀，给我安顿住处，给我做衣服，还让我当了镖客，对我是真行啊！如今朋友有了难了。什么时候用朋友？关键时候看朋友。那么我能尽力的事儿，我为什么不尽力呢？再说不一定就死了，怎么的我也得给我老哥哥帮帮这个忙。对，就是龙潭虎穴，我也得试试。要不怎么说这个九谷烟乔茂不属于坏人，他嘴是刻薄，这人心肠挺好。你要交朋友还得交这样的，你净交那花舌子，那不好使唤。平常说的，哎呦，满屋生灰，死人都说活了，关键时刻他溜了，这样的朋友绝不能交，还得交乔茂这样的。他忍痛负伤，拎着小片刀龙目光，在贼匪的后边就坠下来。正如他所料，就掉进了龙潭虎穴。